娱乐，在你的山上有最好预备。所以我们也特别求你，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，我们谦卑受教。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听见你对我们的教诲，也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体验，能够带回我们自己的教诲去。所以求你真是祝福你的老仆人唐牧师，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把他所得到的东西和我们一起分享，也求主就是在时间安详我们的心，能够在这个上面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益处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和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圣
名，请各位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。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我们读39节看40节，找到了，我们大家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。
然而你们不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
那这句话你也许不说记在了心里，他说你们要查考圣经，这圣经的旧约圣经呢还是新约圣经啊？旧约，因为耶稣当时没有新约圣经。你们也记得保罗曾经讲过，圣经中的神是末世的，这个圣经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啊？旧约。那换句话说呢，现在我们就特别也研究旧约，我们怎么来研究旧约？有什么秘诀呢？没有，唯一的秘诀就是说多读了自然会，如果少读呢，你始终不明白。如果你把你的教会的一年的程序表，每一个礼拜牧师所讲的道，把他们的经文写下来，算一算看，到底这个比例是多少？大概最多的是保罗书信，最多的是罗马书、加拉太书，最少的就是旧约。那这就是换句话说呢，我们读圣经呢不大平均，应该怎么样平均呢？如果你们计划明年的讲道的牧师研究，或者你们自己要一同的来思想呢，一年里面的40%旧约，60%新约，在60%里面新约呢，20%是耶稣生平的旧约，另外20%是保罗书信，还有20%呢是使徒书信，是这样。因为我们华人的教会大部分都是由西国的宣教士最早传来，因为他们对旧约圣经呢比较缺少研究。事实上，在20世纪的早年，因为受了西欧的、北方的，特别是德国的这个神学的影响，所谓新神学 （Modernism）。因为新神学他们对信仰不大纯正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所以在美国就有所谓 Bible School Movement。 一个人如果你要做传道，不需要读大学，最好就是中学毕业继续读神学院。那么结果呢，像牟尼神学院啦、像惠登 College 啦、甚至在这里 Biola 啦、Bible School of Los Angeles 那些学校，他们都研究神学的时候不大读旧约，因为他们不大读旧约呢，所以他们到中国来传道也不研究旧约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受这个后遗症了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注重新约而不注重旧约。应不应该注重新约呢？当然应该注意， 因为新约讲到耶稣基督的真理，耶稣的教训。那应不应该因为注重新约而忽略旧约呢？那就不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明白旧约的话，我们可能对新约也没有正确的认识。那么现在各位，如果你是现在来参加这个聚会，希望你今天下午还是这个聚会，明天你就可以走了。今天没听我讲，因为我这个人讲到一半，一半没有讲完，所以不了了之也不行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今天早晨你们参加，晚下午来参加，我非常感谢主啊，因为你们都很通常，很多的人参加。我记得在别的地方呢，如果叫我讲旧约，没有什么人参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旧约不要读。那么旧约为什么不要读呢？主要的是三方面的难处。第一个是神学的困难，第二个是道德的困难，第三个是文学的困难。什么叫做神学的困难呢？因为人家总觉得旧约都是讲到神的怎么样的公义，神是怎么样的严厉，神是怎么样的凶恶，他好像老是发脾气啊。所以呢，新约里面才是讲到恩典。所以有人说啊，旧约是律法，新约是恩典，对不对呢？对一部分，对不对呢？不大正确。我有一本书，我不是推销书啊。我这次有一个书来的时候，有一本书叫做《律法与恩典》，如果你愿意看一看呢，可能会了解得更清楚。事实上，律法和恩典是分不开的。什么时候有律法，什么时候有恩典；什么时候有恩典，一定有律法。有的时候是律法在先，有的时候律法在后。律法在先，我们可以靠律法得救吗？我们可以靠律法得到永生吗？不行。所以我们需要。有的人做一个比方，我觉得很好。他说呢，这个律法好像一盆水，那盆水啊，你能够照一照，看看我脸上不大干净，那可以洗一洗。但是呢，另外一种呢，就是镜子。镜子啊，你看到你脸脏的地方洗不了。那意思就是说呢，律法呢，真的叫我们治罪，而不能叫我们得到洁净。或者我听说的清楚一点，一个律法呢是一面镜子啊，而心这个恩典呢是水。事实上，这两样都分不开。有的时候律法在先，恩典在后；有的时候是恩典在先，律法在后。比如说《以弗所书》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都是讲到恩典。第二章里面说，我们得救是本乎信，也因可乎恩，也因的信。那么完全讲恩典。但第四章开始就像律法了。如果我们这样行事为人，就应该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了。所以呢，恩典在先，律法在后。在旧约里面，各位你记得十条诫命啊，一开始怎么讲？一开始先讲，我是耶和华，把你们从那个埃及做奴隶的地方救出来，这是律法还是恩典？上一个恩典。然后再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们不可有别的神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是恩典先讲，再讲律法；有的时候先讲律法，再讲恩典。那么我们现在啊，一般的来说，在旧约里面，他这个讲到神的性格，有人这样分，当然这个是不对。于是呢，我们就想到神怎么这么凶恶，到了一个地方把所有的人都杀死啊，连这个妇女啊，连小孩子都杀死，简直太残忍。所以在这神学方面是一个很大的困难。第二方面是道德的困难，因为在旧约里面，很多的人甚至说谎， 用不正当的方法来做一些事情，好像道德也非常的高尚。那么到底怎么样呢？不是说以眼报眼啊，以眼还眼。如果我害了人家某一部分，我的某一部分就受害，因为报应嘛。那么表明这个道德呢，就是完全没有爱仇敌的心啊。在新约就不一样了，在新约我们有爱仇敌了，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标准不大高。在旧约里面有多妻的制度，当然不合乎道德。在旧约里面有这个奴隶，当然新约还是有奴隶，不过呢没有像旧约奴隶那么多。所以不但是有神学的困难，也有道德的困难，还有文学的困难。什么叫文学的困难呢？就我们读起来有的不大懂啊，里面有很多的话老是千篇一律啊，反来不去重复，好像讲来讲去都差不多。那么结果呢，我们就不大容易把握那个很正当的、那很确实的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在十条诫就是你不可这样，不可这样，不可，都是禁止的，不不不不。但其实呢，在他们的文学的笔调，不字呢就是 double positive。你越讲不，越是讲正面的，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爱是不怎么不怎么。也就是不不不，但是其实是这样证明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在三方面不大了解的话呢，我们一定读旧约觉得非常的困难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要先来跟大家研究一下目录。我们中文的圣经分几部分啊？旧约大概有分四。第一部分的五经，这个五本书啊，摩西五经，这叫摩西。第二部分呢，你说就是律法书，律啊，对不起，是这个历史书，管历史方面。那么第三部分呢，是诗歌书，很多的像诗篇啊等等。那么第四部分呢，是先知书。这是希伯来的正典，不是希伯来文的正典。照犹太人的希伯来的正典分三部分，哪三部分呢？第一部分完全一样，就是讲到五经，临章他们就叫了律法。第二部分呢，律法不是历史呢，他们不叫历史书。他们就叫先知书，叫前先知、后先知。所以后先知就是我们一般的讲的先知书，前先知其实就是历史。那么为什么历史要叫做先知书呢？因为用先知的观点来看历史。那么第三部分，他们叫著作。在著作就是有诗歌啊等等很多别的东西。在这个律法书，在这个律法书呢，就是一样五本书啊。那这个五本书呢，大家都知道，从创世纪、出埃及记啊、利未记、民数记跟申命记。那么然后呢，当他讲历史书的时候，历史书各位大家你记得有列王记上。列王之下，历代之上，历代之下。那么历代志跟尼希米跟以斯拉都不算为前先知，都归到著作那里。那么在诗歌书里面都是在第三部分。那第三部分是研究哪些书呢？大部分都是可以说是诗篇啦、啊，像约伯记啦、箴言书啦，那么还有其他的书。那么这是我们下午再讲。现在呢，我要主要的跟各位所思想的，就是五经。希伯来人叫做历史书。那么这个历史书啊，一共五本书啊，有一个主题。这个主题是什么呢？ 侍奉神。是什么类型呢？是祭司的类型。这是祭司型的宗教。祭司型的宗教呢，他所注重的就是侍奉。我想我们今天一半的情形啊，把这个侍奉这个名字啊用错了。我们就说，哎，你的教会有没有侍奉啊？意思就是说你的教会有没有工作。侍奉不是工作，侍奉完全是敬拜。耶稣雅集里面说，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不是说我小孩子他们的教会有工作，不是，每个人都要敬拜。诗篇100篇，我们都乐意侍奉耶和华，我们乐意侍奉，也当然讲到敬拜。我们记得在新约里面，在罗马书第1章里面就讲到，说是我们儿子的福音，就是耶稣基督的，我们要侍奉他，完全是值得敬拜。罗马书第12章，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你们如此侍奉，就你们如此敬拜，这是敬拜。所以这完全值得敬拜。祭司是敬拜。很多的人啊，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啊，弄不大清楚。我们常常请一些知识啊，或者资格老一点的基督徒来做主席，可是他们对于这个做主席完全没有了解。他们以为做主席是什么呢？就是荣誉的司仪人，因为你司仪嘛，一唱诗，二祷告，三读经。那么因为你是一个很有资格的人，所以请你做荣誉的司仪者。他不懂啊，到底做主席做什么？做主席做祭司。祭司做什么呢？祭司要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。他们会带吗？他们不会带。有的人呢，他来看知识课，啊，不是啊，今天我做主席啊，他现在才知道做主席。你看他会做主席吗？根本不会做啊。第一个，他错误什么呢？他上台的时候弹琴，如果你去参加下教会音乐的话，大概叫泡菜就会泡菜。他说啊，主要的这个敬拜，这个带领崇拜是弹琴，但是很可惜呢，等着主席上台啊，琴还没有弹完，他就一直看，说是我来了，你要把它停下来，不能停啊，这个 prelude 把它弹完嘛。那么然后呢，广东话叫嗷嗷叨叨啊，就是因为他还没睡醒啊。结果他就说，哎呀，现在我们开始崇拜，他还没睡醒嘛，讲话也没有神气。那么如果你讲话没有神气，大家崇拜也没有神气。现在我们开始崇拜，刚才没有崇拜，所以大家就聊天了。因为聊天的态度才会睡觉。昨天我们有讲到为什么会睡觉呢？因为在聚会以前聊天太多了，精神不消耗，安静下来的时候就眼睛都睁不开。那么他也没有预备，祷告也没有预备，觉得祷告怎么样呢？哦，他从创世纪祷告到启示录，一下子祷告20分钟，大家站的腿都酸了。那所以有人就说呢，一个人如果思祷短呢，祷共祷一定长。他平常不祷告，好容易让我有机会祷告，我就从头到末了祷告，越祷告越精神啊。别的人越祷告越困难。而且呢，照斯普真有位英国的很著名的一个传道人说，有的时候我们带领人祷告的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；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，把人带到魔鬼面前。怎么祷告会带到魔鬼面前？因为你到时间久了，你也累了，你也想到，哎呀，我刚才走的时候有没有锁门啊？哎呀，刚才我插头有没有拔掉啊？那可能就上魔鬼的当，没有好好祷告。所以思道短的，共道长；共思道长的，你很多祷告的，到时候祷告很短就祷告了。 读经也不会读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练过嘛。这个读经要练了，不是随便就拿起来读啊。那么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啊，老化也一看读错行啊，第一行读完都是第三行，大家读得莫名其妙，所以都不对的。我就最怕我讲到讲完了之后啊，主席来一个结论，重要的没有讲，次要的讲了，我讲一个笑话，哦，他就把笑话讲出来了，笑，这完全不一样。哎，所以呢，这个有的时候啊，来个结论啊，重要的没有讲到，很可惜就浪费。也有呢，有的人呢，他做主席的时候，我碰到好几次机会。我第一次一生里面，我第一次讲到，那个时候我也比较年轻，人也比较瘦弱，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到一个布道所啊，一个福音堂去讲到，那个福音堂的主人一看我，觉得我这小孩子怎么会讲到呢？他就说：“各位，今天有位弟兄呢到这里来讲到，他没有什么经验啊，讲的不对的，请大家包容包容。”生气，怎么还要包容？所以这也是主席。我有一次啊，讲到的时候啊，也是一个老先生，我一开始讲到，他后面拉我一把，他就朝退一步啦。我们要祷告，祷告啊，这个就讲到一点祷告，他怎么祷告？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主你特别使用你的仆人啊，让他讲出来的是我们从来没听过的。是啊，我讲来讲去都是你们听过了。”出来你没有听过，我就叫邪道。所以有的时候介绍的也不对啊，有的时候呢那个什么也不对，有的时候做结论的也不对，所以很多人不会做主席。做主席他是祭司，他的祭司要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不会祷告，但是那一位会为我们祷告，他祷告出来的话就是我想讲的，但是我讲不出来，那他就这样的来带领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有祭司的经验的人，他会祷告的人来带我祷告。所以我为什么要礼拜天要到礼拜堂去做礼拜，就是要跟大家一同来学习，大家一同来这样的来敬拜。所以敬拜需要有人帮助，需要有人带领，逐渐的我们就懂了。所以这个侍奉神呢是非常的重要，不过呢那一种的经验是间接的，不是直接的。你祷告我不会祷告，我就闭着眼睛，我心里面觉得对，你这样讲对，那么这样呢到底还是比较肤浅的。一个人祷告要自己要会祷告，读圣经也自己会体会，要听到我们也懂，也不需要人家下结论，也不需要人家讲用比喻，也不需要有人讲笑话。所以啊，这个祭司型的宗教有没有需要呢？需要。是不是最大的需要呢？不是。有益处吗？有，大家一同学习。有短处吗？也有啊，因为大家比较被动，而且很容易有形式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先知就出来了。现在因为没有粉笔呀，粉笔有，但这个写不出来，否则我可以写一点字。有吗？这样，可以这边写，我在这边写。这样你们看起来也许不太方便了。那么我们知道呢，我写大一点字 ，ritual， 礼仪，这是礼仪啊。但是如果你加上的 spiritual， 那就是属灵了。那换句话说呢，就是先知的他们的重点，就是从这礼仪到属灵，从外面的形式进一步的能够有新的领域。所以先知的工作要比祭司的工作重要。你到一个礼拜堂去，你看到讲台是两边的，这一边读圣经，那边讲到，中间有个祭坛形状，这个就是叫祭司型的宗教，还有圣公会了、护教会了。普通一般的教会呢，讲台在中间，为什么讲台在中间呢？因为神的话最重要。 每一次当我读到神的话，不是我能讲，不是你们能听，最主要的，我们以神的话为我们的中心，这就是叫祭祀性的宗教。祭祀这个宗教，它的重点在哪里呢？它是在认识神，认识神。经文在哪里呢？在何西雅书第六章里面，他说：“你们不要认识神，要竭力的认识他。”那你说我不认识神吗？我认识，但是可能我们的认识太肤浅了，太幼稚，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认识。认识这个字啊，最早用的是在创世纪第四章，当亚当跟夏娃犯了罪，结果被赶出去之后啊，他们生孩子，说是亚当跟夏娃同房。原来同房这个字啊，本来的字就是知道的意思，就认识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说有进一步的更亲热的认识。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这样，最要紧的，我们还是要在神的面前有更多更深更久更奇妙的认识。那么这样子的经验呢，就是先知型的宗教。先知型的宗教，它所注重的是注重话语；祭祀型的宗教所注重的是注重形式。现在注重话语，因为话语非常重要。我们能够从话语里面就能够了解神的心，我们在话语里面就能够明白神的真理。那我刚才就说到，历史书是先知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用先知的观点，用先知的观点来看历史。你知道历史啊，有好几个重点，对不起，我只好在这里，因为有很多人可以写。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啊，是有几方面。第一方面呢，我们想到历史是事实，事实 ，historical facts。第二个是历史的意义，诗意。在英文里面就有一个词叫 history， 但是在德文里面呢有两个词，一个叫History， 另外一个是 Miles Bashir。 Miles Salvation， Bashir 就是 Salvation Story。 那意思就是说，一个是重的，一个是直的，重切面，另外一个是横切面 ，cross section， 一件一件事情发生，一件一件事情发生，这是 history。但是对于每一件事情，你有真正的了解呢，那就是 cross section， 就是历史的意义。先知书里面不大注意历史的事实。比较注意历史的意义，到底这是有什么意思？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教训？好像 Francis Bacon， 一个英国的商家，他讲到 History makes men wise， 历史是叫我们能够有智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看到前因后果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另外一方面，就是注意到这个历史到底什么意思呢？有人说 history is the dialogue between God and man。 那么历史就是对话，神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听见神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。那么讲到这个先知的历史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注意几方面。第一方面我们所注意的，这是历史是 revelatory， 是启示的。第二方面，历史呢是 dynamic， 是有动态，有动态。第三方面呢，历史呢是 directing， 是有方向的。 一直是有方向的。第四方面呢，一是有个终结 ，supermation， consummation， 有个终结，有个大结。历史不是一个圆圈，有的人们认为啊，历史好像是一个圆圈一样，周而复始。那是希腊的哲学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，历史不是一个圆圈，不是一个 cycle， 是什么呢？是一个 line， 这个 line 不一定是直线，有的是曲线，但是一定是起势的，一定是动的，是 dynamic， 不 static， 而且呢，我们也知道呢，它是。有方向，他一直都有这个方向，到末了大成就，在旧约里面就是弥赛亚，在新约里面就耶稣基督的再来，所以我们有确定的方向，一直都往前走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在旧约里面的先知哲学 ，history philosophy of history 是历史哲学，所以我们很值得思考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做旧约的话，我们一定对这个时代的使命感，我们一定对时代的那种历史的任务，我们一定要认得清楚。在新约里面反而没有讲得那么清楚，因为已经讲过了，耶稣这个根据一般的人所了解的讲下去了。所以我们如果看了旧约再看新约的话，我想我们对这个旧约不但认识得更清楚了，而且我们的新约也有很好，也有很多的认识。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，第三种呢，是智慧型。什么叫做智慧型呢？各位大家得知道，像箴言啦，像约伯记啦，像传道书啦，那些都叫做智慧。那么智慧我们觉得重点在哪里呢？要敬畏神。敬畏神就是知识的开端。那么所以各位你记得了三方面，第一侍奉神是祭司型，第二认识神是先知型，第三智慧型，那就是敬畏型。那么先知跟智慧呢，我预备到下午再讲啊，现在时间不够。但是我现在今天早晨单单跟各位讲到五经里面的律法，我先讲到十条诫命。十条诫命可以说这是律法的总纲。这律法的总纲，十条诫命应该怎么分法呢？一半是对神的，一半是对人的。很可惜，我们一般的教会啊，不大树立。有的教会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都背一句，我觉得有这个价值。很多的人以为孝敬父母是对人的，那是错的。孝敬父母是第几条诫命？第五条诫命。五条诫命应该是对神的。第一条是神的独特性，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。第二条是敬拜的对象，也敬拜神。第三条是他的名字，他的圣名。第四条他的日子，这个安息。第五条是他的代表，父母。是神在地上的代表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孝敬父母啊，是对神的，不是对人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自己做父母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地上代表什么，那么这个责任就非常大。可惜一般的人弄不清楚，连西方人也弄不清楚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手掌了五个五，手指头脚趾头五个五，当然也有六个了，再个五个我们这里没有，所以啊，还是五个五对。所以欺负了人。那么然后呢，另外五条呢，一开始不可杀人，尊重人的生命，不可奸淫，尊重人的人格，这是人格问题啊。第七条第八条，那么我们就不可以这个要尊重人家的，要注重的财产啊。第九条呢，要注重人家的名誉。第十条是一个冲突，所以不但是宗教的也是道德。那么当然这十条诫命啊不够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他就再 进一步的来研究。怎么进一步的来研究呢？那么怎么进一步的来研究呢？他就是啊，要把那个什么，把那个释迦建明完了之后，不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开始吗？一直到二十三章，那个名字叫做约书。所谓约书的意思啊，就是 Book of the Covenant， 它叫做约书啊。这约书，那么这个约书呢，是叫 Covenant Code。然后呢，有生命记的律法法典，在生命记十二章到二十六章，这地方就是叫做 Deuteronomy Code。还有一个叫做圣洁法典。叫圣洁法典，这个圣洁法典就是 Holiness Code， 叫 Holiness Code。那么这是在立位记里，那么约书跟生命的法典呢，这两个都是注重基本人权。所以我们现在讲人权的时候，基本人权是在那两本里面。立位记里面所注重的就是礼仪，就是敬拜的规条，敬拜的法典。我们平常啊读的时候大概不大注意，因为呢，当神他要给我们禁止的时候，有两种形式。一种形式叫做 according to law， 另外一种叫做 precious law。 什么叫做 according to law 呢？是绝对的。什么叫做 precious law 呢？就是相对的，它就叫 case law。 分别在哪里呢？一定是第二人称Imperative。 怎么第二人称呢？你不可杀人，就你不可杀人，这绝对的。那如果你杀人的话呢，那就绝对犯罪了，就不能得到赦免，除非我们仰望主。但是另外一种啊，就是相对的，那个文法是 third person conditional。 所以 third person conditional，假如 if 有一个人杀了人了，不小心杀人了，误杀了，他可以逃到那个逃城。所以这两种啊，表面上我们不大容易看得懂啊，但如果你仔细研究起来，你会发现那完全两样多，完全不一样。神是非常非常的呵护人情，却知道什么事情是我们故意犯罪的，这个是 premeditated 的，就是故意杀人，那个不能饶恕。但是如果你不小心杀死人了呢，那孩子有一个饶恕的机会。举个例子，在 Dallas Fort Worth Dallas 有一个 First Baptist Church， 那个时候有一个校长，那个校长是 Waco Texas 毕业的一个学生，那个人很会讲道。那个时候学校的经济很不好啊，所以他们一对一对的出去啊，一个教授带几个学生到外面去磨钱，别的人找不到钱了，这一位他一定找到钱，所以结果他大学毕业，董事会开会请他做校长。那么俺说他那个做校长那了不起，他说我不要做校长，为什么 ？Because I have a shepherd heart。因为我有个牧者的心啊，我愿意误会，所以他就到 First Baptist Church Dallas Texas 啊去误会。但是啊，这个牧师啊，他最喜欢打猎，所以呢， 你们的知识啊也喜欢打猎啊，大家有功夫的人去打猎，有一次去打猎，在羌州河了把一个知识打死。哎呀，这个牧师去打猎把知识打死，你是怎么讲？他两个月不能讲到，难过的。神也借着这个机会叫他得到大的福星。不管怎么样呢，总之他是误杀，不是故意的杀人。但是呢，他的名字叫 George Truett，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会讲道的人。那么他就有这样的这个经验。不管怎么样呢，我们知道，因为在圣经里面，他讲到有的禁止的，有的不可以做的那样。我们不懂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明白。但如果我们懂了呢，我们就很明白了。比如说在利未记，我刚才讲到利未记，不是生男孩子跟生女孩子啊，两个人呢、啊，两个情形不一样。如果生女孩子呢，要加倍的时间不接近，那这是什么道理呢？人家以为是重男轻女，但结果医学的研究，原来当一个妇女生女孩子的时候，她的经血不容易干净，所以时间比较久。换句话说呢，做丈夫的呢，不能够随便的，要注意房事，要注意这个对方妻子的健康问题。所以这里面不是因为生女孩子有偏见，而是因为这生理的状况不一样，所以都很有讲究了、啊。很多接近跟不接近都有特别的道理。我也有这个书也在楼下有，不是楼下，在那边有。我写到利未记的注释啊，什么都把这些都写出来，因为我觉得有这个需要。假如我们这样读圣经，不会读得明白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里面的内容，能够注意到有特别的讲究，那么我想我们对圣经会非常有兴趣。各位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不常读圣经呢，你觉得枯燥无味。当你圣经读出味道来，越读越有味道，越读越有意思，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哎呀，真的喜欢得不得了啊！你知道吗？圣经居然有那么美的那个内容。有一次在三藩市一个教会一个英文的团体找我讲道，我平常在英文的团体我不大喜欢讲，为什么不大喜欢讲呢？第一呢，他们看见我满头白发，老人家一定是很顽固不化，讲出来的道一定也是很枯燥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的英文也不是在美国长大的，讲出来带口音的，所以我很不喜欢讲。但是结果他们要我讲，那我就讲吧。你知道我讲什么？我讲 sex education。这个我在普通的教会我不敢讲。但是这唐佑这个人啊，大概已经很好色，讲那么多道理，你们讲 sex 是什么呢？但是小孩子喜欢听哦。我就说 the first lesson in sex education。我说这是性教育的第一课。我就把圣经里面创世纪拿出来讲，讲完了之后，他们喜欢到一个地步啊，跟牧师拉住，叫他再来，叫他再来。好，第二次啊，讲吓死他们。为什么吓死他们呢？我就讲雅各书啊，歌中的雅各。我讲到这个男女的这个恋爱，哎呀，这个男女恋爱一定是很脏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接近的话呢，一定也不脏。所以我就讲到这 kiss 啊，要 French kiss， 哇，听到他们怎么知道 French， 他们都还不懂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讲到这些，他们都很喜欢听。你知道我在神学里面也开过一课，就是雅各书，从希伯来文来看。一开的时候，哎呀，讲到里面很多的这个字眼啊，平常我们读都不错。所以啊，一讲到这个时候呢，当然这个一班里面有女生了、啊，我说现在请女生退席啊，啊，如果你们不退席，等我把我当我这个 sexual harassment 啊，被开除啊，那女生不肯走啊，她说我们要听，那我说听完了你们不要去告啊，他们也听得津津有味，我也讲得津津有味，讲完之后他们到宿舍到处宣传，结果我在校园里面无论到哪里。看到女生的时候，他们就说啊，下一次离开这课早一点通知我们。所以呢，其实呢，这些我们都要学。 圣经里面包罗万象，很美的，很奇妙的，不会叫人产生那种脏的思想，让我们觉得 sex is beautiful， 真的 beautiful 是好的。那么我们要有一个很正确的、很健康的这个思想。好，我的时间差不多了，但是我现在再稍微再进一步跟各位讲一下。那么所以这个读旧约的时候呢，主要的就是对，你怎么读旧约呢？我有一本书，这本书在书上没有，如果你们找，应该找得到，宣道会出版的，叫做《回读圣经》。那个圣经呢，我就想讲到，我们读圣经有三种方法，一种方法是朗读，一种方法是细读，一种方法是精读。怎么叫做朗读呢？我现在还在做，我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起来，一定读诗篇。怎么读呢？今天是7月4号，读第四篇、第34篇、第64篇、第94篇、第124篇，一个月读一次，我也觉得越读越高兴，读出真来，不要很长的时间，你老是这样读，神的话就进到我里面，一定有功效。另外一种读法呢，就是 informational reading。那 informational reading 什么呢？好像你上主日学啦，讲到这个是监狱书信，保罗在监牢里面，他说你们要洗掉，我还要说你们要洗掉，在这样的环境怎么洗掉呢？那如果你知道一点背景，知道里面一些内容，这种就叫细读，要很仔细的。第三种精读，怎么叫精读呢？因为叫做 directional reading， 意思就是说你读的时候，神会指示你，觉得这句话有特别的意思。已经把这句话纳入之后，就成为你今天一天生活的标准。所以你一定要读，多读了你一定懂，多读了你一定明白，多读了你一定会触类旁通，你会懂很多的事情，你能够明白很多非常妙的、非常有意思的里面的比方，里面的很多很多。我现在所讲到的，譬如在旧约里面呢，你看。在以赛亚书15章里面，真美极了。他说：“你们读啊，好像喝奶一样，好像喝水一样，好像喝奶一样。”哦，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，那就成为我一篇讲道。水是我们需要的，你没有放弃有水喝，还死不了。那么不但有水啊，还有奶，因为奶是很营养。还有酒，因为酒叫人欢喜，不是说鼓励我们喝酒。但是至少呢，让我们知道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。各位，你不是记得有一段圣经，或者耶稣叫一个在迦南婚宴的时候，不是把水变酒吗？有的人说怎么搞的？原来我们都可以喝酒吗？我说不是可以喝酒，因为巴勒斯坦的这个水很脏啊，如果你这样喝下去有胃病，所以连保罗都说定好你少喝用一点酒。所以喝酒原则上不是错的。我在德国的时候有暑假去读一段时间，结果有个穆斯林的中国人，他就邀我到他家里去喝咖啡。那我以为真的喝咖啡，一到他的房，一到他的家，他说你喝什么酒啊？哎，我说我不喝酒啊，我是基督徒。我一说了，我脸都红了，因为他还是牧师嘛，因为他们觉得喝酒不是一件不对的事情，所以不一样。喝奶哦，这个奶真的很有讲究啊！我在苏格兰的时候啊，这个11岁以下的小孩子喝奶免费，而且如果怀孕的妇女喝奶也是免费。他这个奶吓死人了，因为这个一瓶奶啊，半瓶就是奶油啊。所以在苏格兰，这个 Kitchen of the World 是世界的厨房，他们这个 dessert 其实特别好吃，不就容易肥就是。那么所以这些都能够有非常美的这个象征，当我读起来就越有越有韵味道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好。现在时间的关系已经到了，我们必须结束。但是今天下午呢，我继续给各位讲，不一定讲得完，但是尽我的力量。现在我们定下来，求主引导我们的心，叫我们专心一点仰望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的话多么美，多么好。当我们读的时候，不但能够喂养我们的生命， 而且能够借着这些话叫我们生活充实，叫我们人生丰盛，叫我们也正是把你无限的恩典带出来，叫别的人因此蒙受你的爱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教会的兴旺还是衰落，就是在乎我们有没有注重你的话。主啊，今天你就有很多的默示，有很多的话，但好像在撒母耳的时候一样，不常有默示，不是没有话讲，是因为我们不肯领受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因为参加这个聚会能够有更多的爱慕你的话，继续引导我们，也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与我们同在，向我们施恩，听我们祷告，感谢恩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
这里不晓得有没有